迎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71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我提到霍涛慧先生的一篇文章，批评一般平民百姓争取自由民主的全球性运动是躁动。香港在14年9月28日发生的雨伞革命占中是躁动的余波，大家同不同意呢？自由民主是关联到一般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关联到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人权争取民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是天下间最正义不过的事，绝对不是躁动。或者大家会问，那怎样才是躁动呢？要举出躁动的例子，现今香港就有了。最近香港立法会会议上面，两名新任议员发出语意不清的誓词，将 China 的读音读成 Gina，某些人就大动肝火，认为是奇耻大辱，要发起联署谴责。有位议员甚至在立法会上面谴责那些没有发出谴责的议员。他们有没有想到这两位议员是故意要激怒他们呢？一撮成年人竟然被两名入世未深20岁出头的青年人略施数语，就玩到心烦气躁，到处谴责。他们同争取民主真普选的青年学生相比，很明显那些因为一句支那就大动肝火感到受辱的人士才是躁动，大家同不同意？如果老子生于现今的香港，老子又会怎么想呢？老子大概生于公元前七世纪前后，距离现今2000几年，但是他早已看透人情，洞明世事，好像能够预知今天香港立法会会发生的事情一样。道德经的第13章就是讲荣宠和羞辱的关系，这一章牟先生是没有讲到的，但是为了应香港现时的境况，我觉得拿这一章来讲就是最能够应景，是最能够令大家明白。道德经第13章的上半部是这样讲的：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根据王勃的注解，宠必有辱，荣必有患，惊辱等。荣患同也，荣宠和羞辱是相对反，好像上和下是相对反一样，都是同出而异名。因此王勃说宠必有辱，得宠有荣誉，失宠受到羞辱就有祸患，因此荣必有患。荣是繁荣兴旺兴盛茂盛，患是忧患，两者亦都是相依相存，同出而异名。因此王佛讲荣患同也，这个同不是相同，而是同一个根源的意思。就好像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的注解，喜怒同根，是非同门。这个同是指同根同门的意思，并不是说相同。宠为下，一般来讲宠应该是上的，但是在这里来讲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王勃的注解是为下得宠辱，荣患若惊，则不足以乱天下也。得宠的人通常是在下位，我们不会说皇帝得宠的， 通常在皇帝之下的人受到赞赏就是得宠，因此王不著为下得宠。当处下的人得到宠爱，得到荣宠，会感到惊恐，失去荣宠亦都会感到惊恐。王佛注解：为下得宠辱荣患若惊，则不足以乱天下也。点解得宠辱荣患若惊，则不足以乱天下呢？因为自己认为自己是卑下，认为自己是卑下，得宠同埋失宠都唔会感到愤怒，亦都唔会发生仇恨。如果感到仇恨，就会发生祸患啦。因此，王佛注解：为下得宠辱荣患若惊，则不足以乱天下。大家觉得有冇理由呢？好多感到支那系受辱嘅人士，十分愤怒。这个愤怒就是有仇恨，如果是这样，就正正是同为下得宠辱荣患若惊，则不足以乱天下这个意思恰好相反。这一点会不会预示香港会发生混乱呢？认为我们是不可以将天下交托给一班那么容易就感觉到耻辱和愤怒的人。为什么呢？在道德经这么说：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何有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在第十三章最重要的意见就是：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为什么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呢？王佛的注解是：无以逆其身，故若贵也。如此乃可以托天下也。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天下交托给他们。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王佛的注解是：无物可以损其身，故若爱。怎样可以表现到爱自己的身体呢？就是没有一样物件可以损害他的身体。譬如如果我们因为失去一座楼就感到心烦气躁，感到沮丧，或者失去钱财就感到没有生命的价值，那就不是无物可以损其身了。如果爱以身为天下呢，就是无物可以损其身的，他不会因为损失任何一些物品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感到心烦气躁或者忧伤苦恼。老子认为这一类人就可以将天下交托给他们管理了。大家同不同意呢？我们现在再可以看看何谓贵大患若身。王佛的注解是：大患荣宠之属也。为什么呢？王佛的注解：人迷之于荣宠，反之于身，故若大患若身也。意思是人是得到荣誉宠爱的时候，他的感受是通常是影响他的身体的。譬如有些人会因为很开心或者很忧伤都是会影响身体。所以人迷之于荣宠，反之于身。因此荣宠是身的大患。如果一个人能够得到宠和失宠羞辱都不影响他的身体，都不会因此而大怒或者大喜，那这个人就可以将天下寄托给他了。因为 佢唔会因为外间事物嘅刺激而大起大怒，咁样就唔会设立一啲酷刑严刑峻法去迫害他人嘅身体，以维持自己嘅光荣尊贵。大家同唔同意呢？身为香港最大的政党，拥有党员近万人的民主建港协进联盟主席李慧琼，宣称因为议员宣誓时将 CHINA 这个字读为支那，感到愤怒，感到被羞辱，又宣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甚至全球华人都有被羞辱的愤怒感觉。今日我哋值得庆幸嘅就係我哋香港人好多都冇佢嗰种受到羞辱并且好愤怒嘅感觉。如果唔係，香港人就会重演喺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嗰陣时三反五反肃反镇反文化大革命式嘅斗批改运动，导致8000万人民非正常死亡嘅运动。呢一点李慧琼係知道嘅。立法会资深议员陶谨申明言，不应以流会的方式逼人道歉，不应利用议会去施压去解决道德问题。我们认为这个不是道德问题，如果一定硬硬讲是道德问题，就是教条的他律道德。这种道德的态度是伪道德，是使人护恶丧德，假借道德的名义去行使霸权，去行恶行不义，利用道德名义去对人施压，是应该受到所有人批评的。大家认为是不是呢？很多人感到愤怒，很多人感到羞辱，他的数据由哪里得来呢？既然真的这么严重，香港就应该立刻設立公投制度，這樣真正的數字、真正的民意就可以真實反映出來。既然身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主席李慧琼應該好好地為實現民主做一些實事，成立一個公投，不要只是喜歡聽好聽的話、恭維的說話，大家認為是不是呢？其实 CHINA 只是梵文的英语口音，西方英美人的口音 China 就不是侮辱，而东方人的口音 Gina 就是侮辱，这样是不是歧视所有东方人呢？如果将 CHINA 读为 Gina 就是侮辱，那我们又要求李慧琼向所有东方人道歉。为什么东方人的口音要受到歧视呢？在这里我补充一句，我代表很多人希望李慧琼及早觉醒改过。以下请收听民主建港协进联盟的主席和党员的访问录音。
我们是要他很认真去反省自己的行为，他的道歉必须要基本令到人家感受到他的诚意，但是现在连第一步都做不到，是不是道歉就可以了事呢？我也都理解有部分人是不收货的，但是现在连最基本最大公约数那个都没有出现，就我们也都知道昨天这样做是有争议性的，但是事实上都真的没什么可以选的路了。
我插半句啦 ，sorry 早晨。其實呢個公約數咧，唔應該淨係所謂建制派嘅議員，而係所有真係有道德想法嘅議員咧，包括我哋嘅泛民議員咧、公民黨、民主黨呢啲咧，都應該加入呢個陣營咧，要求對方道歉。因為否則嘅話咧，佢哋如果讓呢啲事情輕大過咧，作為議會嘅一部分咧，我哋大家都集體地蒙羞。
我同意嘅。我哋早前啊，蔣麗雲係出過一封聯署信，當時係邀請所有立法會議員，不過當然就民主黨、公民黨佢哋都冇參與聯署啦。我覺得呢啲大是大非嘅事上咧，要求辱華嘅議員道歉咧，其實係應該不分黨派咯。咁當然呢個就可能係好理想嘅，事實都做唔到。
頭先我同陶謹申討論過啲類似嘅問題，咁佢都提到佢哋不同意啊，梁仲恆呢啲嘅 言論即係唔認同啦。但係講到而家咁嘅局面咧，就似乎好似
不同意，因為太輕咧，
不同意。但佢嘅側重點，佢講咗佢唔認同嗰啲言論啦。但係佢側重點就會覺得，而家好似建制咧，就攞住呢個流會咧，就去到逼人哋道歉。但係嗰個咧，道歉咧，其實應該用一個道德上嘅一個壓力嚟嘅啫，就未必喺議會上咁樣去到做嘅。
咁我諗琴日我哋選擇咗呢一個行徑咧，我哋清晰將我哋嘅原因話俾市民聽嘅。我相信確實係有爭議性嘅，但係我哋亦都收到好多好憤怒嘅市民咧，其實都認為呢個係無可冇得揀嘅一個選擇，我哋亦都認同嘅。咁我哋其實再希望公開呼籲，我觀察議會嘅運作咧，其實佢哋都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即如果民主黨、公民黨佢哋唔包庇，除咗講一啲咁輕輕嘅説話之外，真係都俾壓力呢兩位候任議員嘅話咧，係絕對有助於促成呢件事咯。過去都係咁啦，議會雖然好亂，但係咧你見到嗰朝選委員會主席都係嘅。咁梁耀忠霸佔個會議室，咁我見後尾有啲議員都企出嚟認同啦。咁佢到最後咧都係要自動咁樣，即係經過一段時間都完結咯。咁所以即係唔係淨係我哋一定要呢一點真係提。大是大非真係退無可退，
明白嗎？
但如果他們是不認同的話，那他們必須不能夠就這樣輕輕大過，那就由他繼續宣誓咯，跟著調回我們做這些行為，他們就批評我們，又不去批評那些人，不去逼那個兩個人去，
是啊，
是咯，
見到明白，見到你們目標都清晰了，那如果要達到這個目標，一次壓力，昨天剛才問過梁莊，不會的，不會道歉的，那有什麼方法繼續留會的，要直到成功為止，是不是這樣的方法
呢？這個不是我們想見到這樣的，我們都希望大家幫手啦，正如我講，我哋相信嗰個輿論壓力夠大，包括嗰啲泛民主派嘅人，佢哋都出手出口要求呢啲辱華嘅議員要道歉。大家亦都有其他嘅傳媒朋友啊，或者係輿論節目都係同樣嘅要求嘅時候咧，我係相信係會有機會有啲轉機嘅。咁但係亦都唔能夠太樂觀。咁我當然唔希望話無止境流會，呢個肯定唔係香港市民之福嚟嘅。但係我哋靜觀事態嘅發展。
如果下星期三咧都仲未有你想見到嗰一幕出現，就係佢哋。
我諗而家我哋都要再認真去思考，但係你都必須承認啦，而家香港嘅政治環境、立法會裏邊發生嘅事咧，我嘅形容就係真係冇得預計。我哋唔係唔想去諗埋下一步，但係確實呢刻你叫我哋即刻去話俾大家聽下一步，我哋禮拜三個諗法係點咧？或許都真係未係合適嘅時候。
之前你就都形容過係即係別無他法之下行呢一步啦，但係頭先啲議員另一邊議員都即係問問題，你當日就成日話人哋流會啊、拉布啊咁樣，咁就一路話點樣浪費公帑咁樣。第日你哋就好難咁樣再即係當你行出咗今次呢一步，第日就冇嗰個道德高地去批評另一邊嘅流會呢啲咯。
其實
會唔會咧？
我轉一個例子咧，如果你打出國嘅時候，不斷對手係要即係又掟胡椒粉啊，又唔捽牙，又踢下陰啊咁。你如果輕輕打個爭，你都話以後你都唔能夠投訴對方施毒手或者茅招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講法又過分咧。因為而家議會今時今日，大家市民見到係好憤怒，因為乜都做齊曬咁滯嘅咧。而建制派就好似好鵪鶉咁咧，乜都唔敢做，因為守住個陣營，守住啲規矩。我覺得係時候話俾大家聽咧，就非常時期對付一啲非常。我們都要用一些非常的手段，當然我們不希望這樣做，但也不等於說我們永遠不會這樣做。而且以後如果就算流會拉布呢，本質上跟今次很不同，今次我們只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大是大非的議題，我們希望在道德上做出一些工作，令大家聚焦這個問題。但是 其他那些所謂很無聊的拉布呢，根本是有拉不是有拉那些呢，市民懂分的。我覺得這個分別呢，我不會影響我們將來對方是不適當地濫用這個拉布機制呢，我們會照樣是反對，照樣會譴責。我不覺得市民到時會是覺得我們這方面呢有任何的障礙。李慧瓊呢？
我都同意嘅，因為市民係會判斷嘅，某啲情況係即係麻木拉布啊，或者麻木濫用議事規則。其實如果呢排我留意到，其實好多市民睇立法會直播，你淨係講翻立法會選事務委員會主席嗰幕，已經係好離譜啦，係嘛？梁耀忠佢為咗要洗脱佢當日或者卸下壓當日選主席嘅時候主持會議嘅一啲壓力就濫用咗嗰個半個鐘嘅會議時間，令到兩個事務委員會都冇辦法選到主席。咁呢啲我哋唔會因為今次咁去批評嘅。我哋 哋都係每一件事睇翻每一件事啦。亦都事實講，我哋如果你諗翻轉頭，呢次亦都唔係我哋第一次。當有人搞五區公投嘅時候咧，我哋都認為亦都係大是大非，不能接受。嗱，我諗好清楚嘅，我哋絕對唔會輕率去做呢啲事，但係我哋亦都唔能夠話真係去到有時逼到埋牆角，我哋真係太守規矩啦。
個例子咧，就算你耶穌入到聖城，見到啲小販就玷污咗個聖城嘅擺咁販賣嘅時候，都嬲到會掃低曬啲小販咧。咁唔通以後耶穌唔能夠講仁愛咩？
嗯，即係聽咁講，會唔會啊？外間可能擔心議會係咪進入咗一個打爛仔交嘅年代咧？
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我係好唔想見到。但係我自己作為新即係新連任嘅議員，今屆嗰個情況真係好唔同。過去我認為不同陣營的議員其實都是有相對有得傾某啲，但係今屆似乎我認為有一部分即係你講啲乜嘢，佢都第一就話你是不合法啦，第二就話你是就當咗你係魔鬼，基本上是很難傾嘅。我不希望持續，但係亦都不能過分樂觀啦。去到現在，
即係可能真係打爛仔交落嚟再出國噶啦，落嚟。我哋唔想打爛仔交，但係都要保護自己嘅。某啲時候都要話俾人哋停手咯，好咁，即係呢啲係好簡單嘅嚟嘅啫。
同埋有啲嘢，你當真係過咗底線嘅時候，當你去到辱華、侮辱曬全球華人嘅時候，如果我哋都企出嚟去讓佢哋知道嗰個問題嘅嚴重性，同埋社會以至到全球華人嘅怒吼咧，我哋都係。
2016年10月20日，建制派集体离场触发流会，梁仲恒、游慧晶、刘小丽无法宣誓。
昨日首次十月黑雨，多区水浸。
根据《道德经》所讲，如果一个人经常大喜大怒，就唔能够做到虚一静，唔能够做到虚一静，就唔能够得道。甚至是违反道，违反常道当然是凶险啦。不知常，妄作凶，我们又怎可以将天下寄托给他们呢？为什么某些人士听到支那会感到羞辱呢？其实是不必要的。支那其实是源于印度的漢字，起源於梵文，意思是邊遠之地或者是思想之國的梵文讀音，原本是古代佛教經典對中國漢代的稱呼。古代佛教徒稱印度為中國，稱日本為支那，本來就不會涉及貶義。根據網上的維基百科的解釋，支那是源出印度的漢字，起自梵文，建于中国古代僧侣翻译的佛典，意思是边远之地或者是思想之国的梵文读音，原为古代佛教经典对中国汉代的称呼。这个词汇在九世纪初通过佛教交流由古代中国经典传入日本，在江户时代之后18世纪初，日本学者将支那这个梵语一词和西方的 China 对应起来，作为其在日语中梵音译词。在明治维新之后，佛教用的支那一词开始在日语中广泛地替换原有对中国的各种称呼，支那成为日本民间一种对中国的普遍非正式的称呼。这个称呼在明治维新之后传回去中国，亦都一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使用。换句话说，日本普遍都是称中国为支那，而中国人自己亦都自称为支那。在1913年10月16日，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奉中国政府训令拜访日方官员，要求废除支那共和国一称，改称中国自主选择的中华民国国号，但是日方没有理会中方民众和政府的要求。在日本全面挑起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外务省开始追随军部称呼中华民国为支那，此后支那 被視為一種種族歧視的用語，是對中國人的貶義。經中華民國政府蔣介石領銜抗議之後，日本政府官方已宣布不再於正式場合使用這個名詞。從歷史上看，支那被認為是貶義是1913年10月16日之後的事，因為有中華民國的這個國號不叫而叫支那，所以才被認為是歧視。有人認為即使感到歧視，但是亦都不需要憤怒，大家認為是不是？中國這個稱號由幾時開始呢？根據網上的維基百科說，中國一詞意思就是中央之國，最早是出現在公元前11世紀西周早期成王時代的青铜器何尊铭文裏面，在這個铭文裏面是出現中國這個詞。在何尊铭文中，中國是指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何尊铭文是什麼來的呢？何尊是一件酒器來的，是西周時代早期的一件青铜酒器，是貴族何作成於周成王五年，即是公元前11世紀。1963年出土於陝西省，現在是藏在陝西省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这件铜器的底部有铭文122个字，中国的意思是指西周王朝的都城成州地区天下的中心，即是现在的洛阳。在古代，中国的意思是居天地之中，而中国之外呢，就是万夷戎狄，他们是居天地之偏，居天地之偏呢，就是神属之地。到了春秋战国的时期，诸侯国亦都自称他的成都为中国，汉朝的时候就将统治的中原地区称为中国。汉朝以来，中国一词渐渐演变成为正统朝代的标志，例如金国以具有中原地区而自称中国，而南宋则以传承前朝政治和文化正统自称中国。在对外的官方文件首次使用中国自称的是明朝。明朝万历年间，皇帝给封神授吉的诏书里面说，知以封神平授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自从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统治者开始用中国自称。1698年清朝同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里面，首次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号使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国号简称为中国，从此中国成为广泛使用、具有现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亦都是简称中国。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这个词是指由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系列中国朝代和政权的连贯历史整体。中国的代称有华夏、中华、神州、中土等等。综合以上各种的讲法，将 China 读成 Gina 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不需要带动肝火，亦都不需要作如此多的谴责，因为这个只是小小的读音问题。如果因为这个小问题而提升到一个耻辱，其实是自取其辱，太没风度了。大家同不同意呢？由于在日本全面挑起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外务省开始追随军部称呼中华民国为支那，支那被视为一种种族歧视的用语。有些人将侵华和支那 連結起上嚟，勾起對日本嘅莫大仇恨，將支那關聯到日本侵華，其實係不必要嘅。如果係侵華，理得你係中國抑或係支那呢？而且經過中華民國政府蔣介石領銜抗議之後，日本政府官方已經宣布不再於正式場合使用這個名詞。由此可見，支那這個名詞和侵華是沒有直接聯繫的，日本人是十分重視中國的。在管治台灣的時候，日本人是挑選優良的日本人才准許移居台灣。第二次世界大戰甲級戰犯日本人東條英機在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被派任為哈爾濱派遣兵團的負責人。在戰爭結束之後，東條英機自殺，他用手槍近距離射擊胸膛，後來在醫院康復，然後再被捕入獄。有一件事可能大家會很詫異，就是東條英機被囚在獄中期間，是用孟子的話，成者天之道也，施成者人之道也。由此可見，日本人十分重視中國文化，而孟子的說話用在一個日本侵華的人口中，是值得我們再三再三去思考。站在東條英機的立場，他之所以侵華，其實是成，他是忠於他們的君主，他是忠於他們的人民。換句話說，東條英機認為自己是忠君愛國。就這件事情而言，我們很應該想一下孟子的說話是有多大的影響，有多少正面的影響，有多少負面的影響。下星期五繼續講《道德經》，請下星期五繼續收聽啦。